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再一次收看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谈一谈什么是佛教的真理。关于这个真理呢，真理当然就是说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当然就是会有所谓不同的好像不同的真理出来。比方说世间人会有世间人认为的真理啊，比方说世间人会觉得说所有我们眼前所看过去的一切境界啊，包含说啊眼前的这个桌椅啦，眼前的人事物啦， 或者我们所有的一切的回忆等等，那这些呢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再真实不过的事情，所以这些是所谓的世间人所认为的真理。那可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佛教认为的真理是什么啊？那所以当然这个真理呢会跟一般人所想的不太一样啊。不过我们在谈佛教的真理之前呢，我们先岔开一点点，先来看一看啊，我们这个东方人，特别是中华文化普及的地区，那一般人所习以为常的所谓的老庄道家啊，在这个老庄道家里面所讲的这些真理啊。那最主要是因为佛教在最早开始呢，约略在汉朝末年的时候传入中国。那当时呢，其实在中国地区的人们对于佛教所谈的许多的观念跟名相其实都不了解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从西方所传来的这个教义呢，要理解的方式，当然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透过既有的固有的文化思想内涵，然后把它用这个固有的东西去对应去理解啊。那这个就叫当时叫做格义啊，格义。那么这个方式呢啊，其实我们讲说用固有的方式去了解它，什么是固有的方式呢？对于中国地区的人们来讲呢，固有的方式呢其实就是老家老庄的思想。所以当时呢有非常多的人在翻译经典的时候也都是采用老庄的术语来翻译，那当然就是说后来由于学佛教的人越来越多，并且也都是越来越知道佛教的全貌了，所以这种的全然用老庄的观点来解释呢，这种状况呢就减轻了不少。不过一直到今天为止，老庄的思想呢毕竟还是跟儒家思想一样深入在到每一个中华文化普及的地区，所以我们看到呢，即便是现在仍然有许多人呢尝试着或者说直接 就用老庄的思想呢来比拟佛教的真理哦。比方说，我们来看看哦，比方说老庄经常谈到的事情是所谓的少欲知足哦，这个其中老庄谈的道理的一样。那为什么少欲呢？根据老庄的看法呢，他们认为说呢，如果我们的这个五官呢去追逐外面的五欲的话呢，其实会使得我们的五官呢丧失了灵性，没有办法看清楚事情的真相，那反而会使得我们容易招致给自己招致了祸患哦。所以在老庄的思想面讲究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应该要尽量的减少欲望，要过着知足和简朴的生活。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老庄更提出了所谓的道啊、哦。那这个道呢，老庄谈的呢，是所谓的天地万物之道，自然之道，并且谈到的人应该要顺应天地万物自然的道。那这样子顺应呢，顺应这个道的结果，契入这个道的结果呢，才能够呢真正呢与天地同体。所以这样子呢就会使得如果真正能够跟天地的道合为一的话呢，才能够使得我们呢不会去被外面的这些事物呢追逐外面的事物呢，以至于呢迷失了自己哈。然后如果能够真正与道契合的话呢，那就能够契入里面真正的这个无忧无恼的这个状况。那么像这样子一个境界，其实已经深深的植入在大部分中华文化普及地区的人们心中哦。比方说大家会耳熟能详的许多的诗词啊，比方说有一句的诗词说谈到这个三国的赤壁之战的事情，会说到说这个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啊，或者又说呢，这个好像是把这个天地间呢，天地间的这个跟这个明月一起呢伴着你呢，然后呢你呢一笑之间把所有的事情呢置之度外。那像这类型的事情，其实呢它具体而为的展现了老庄的精神哦。好，那这些精神当然就是说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讲，如果它能够让我们对日常生活更知足的话，那也不是什么坏事。问题就是说这类型的思想其实并不是佛教的真理啊、哦、并不是佛教的真理。那他们中间到底差在哪里呢？好、哦、所以我们应该从回过头来看看佛陀所传授的佛教的教义啊、哦。那我们给大家提纲挈领的来看，佛陀所传授的不外乎就是解脱道跟佛菩提道这两大的这个真理啊、哦。那解脱道谈的是什么呢？解脱道谈的就是要降伏烦恼，乃至于就近解脱烦恼。好，那么这里面就牵涉到说什么是真正的烦恼。好，比方说我们刚才说世间的一切因为贪欲而引起的种种没有办法让你顺遂的这些境地呢，是不是烦恼呢？是，这些是烦恼。可是呢，就我们刚才看到的一般人所能体会到所谓的洒脱豁达的境界来讲，那么这些一般所谓的这些烦恼呢，其实它的层次还是只有很浅的世间烦恼的层次。实际上在我们说在佛教里面的解脱道里面谈的烦恼呢，是根本性的烦恼的根本的原因。也就是说在解脱道里面佛陀教给我们呢、哦、烦恼它真正的原因、哦、不是在于说呢、哦、不是在于说我们呢不是仅在于说我们去追逐世间的五欲而已，其实它更根本的原因是在于我们自己对于自己见解的错误，也就是我见，跟我们对于自己牢牢的执着，也就是我执、哦、我见跟我执才是烦恼的根本、哦、那当然这里面就提到说、就会提到说为什么我见我执 会构成了世间所有的一切烦恼呢？那什么是我见，什么是我执呢？那又如何断我见断我执呢？那像这些的道理呢，佛陀在经典里面都有非常详细的开示，所以我们在学解脱道的时候，其实也正是在学如何根本的彻底的来解决烦恼啊，并且呢要根本彻底的解决烦恼，就是从我见跟我执来下手啊。所以我们说像一般人，比方说像我们刚才所给大家举例的，比方说对于世间呢一切呢非常的豁达洒脱，这样子的心境，是不是一定能够解脱轮回，出得了三界呢？好，这个答案关键就在于说，这里面谈的洒脱，谈的这些豁达里面的我见跟我执有多少还在里面。如果我见跟我执都已经断尽的话，那么这个人必然是可以解脱生死的轮回的痛苦的。可是如果他的我见跟我执没有断得干净的话，乃至于说我见跟我执根本都还在，那这样子的人会不会依然展现的洒脱跟豁达呢？答案是呢，绝对可以啊，因为只要他在世间的环境没有太大的违逆的状况啊，那这个时候呢，要展现洒脱跟豁达是很容易的事情。问题就是，如果真正的考验一来的时候，那么我见跟我执恐怕又会悄悄地爬上来哈，一样都不少。所以我们说，光是现在我们在许多的地方看到的关于老庄思想之类的这种解脱的这种豁达的境界呢，其实它是没有办法真正解脱于烦恼，更别谈要出于三界哈。那么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个状况呢，我们给大家啊简单的判断的准则哈，啊要判断是不是佛所说的解脱道呢，第一个准则是要以断我见跟我执为核心，然后来谈四圣谛的道理。请大家再次注意到哈，我这里说的是要以断我见跟我执为核心的四圣谛。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前面还要特别强调断我见我执呢？那是因为四圣谛啊，四圣谛的内涵是苦集灭道四个大的项目。但是这个四个大的项目啊，这个四个大的项目，由于它的这个言辞非常的简单啊，苦集灭道。那关于这个苦集灭道的实质的内涵的阐述啊，可以有不同的阐述的方式啊，那可是不管是怎么不同的阐释的方式，如果里面没有牵涉到我见跟我执的这些真正的道理，没有谈到如何断我见跟断我执的话，那么这个四圣谛的解释就是有偏差的啊。我们之所以会这样说，那是因为确实有一些解释啊，四圣谛的这些大德们呢，忽略了断我见跟我执的重要性哈，所以解释出来的这个四圣谛呢，就会落于像刚才我们谈的老庄哲学那样子，而那个到最后呢，可能我见跟我执是一分都不少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提的第一个准则，就必须是什么？断我见我执的为核心的四圣谛。那第二个呢，各位菩萨也可以用第二个准则去看，也就是说呢，这第二个准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三法印，也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各位呢，如果在使用这个准则的时候，请大家务必注意到，如果是谈这个，我们谈到应用这个准则的时候，我们呢讲的是诸行无常，不是指有无常两个字。我们谈到的是诸法无我，不是只有无我这两个字啊。那并且呢，我们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我们在现在呢，因为这个三个的道理呢，既深且广，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在单一一集的节目里面好好跟大家分析，不过我们要直接的告诉大家，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三个呢，既然提出了是三个法印，那就表示这个三个彼此各自有独立的内涵，并且呢，这个三个呢是构成的完整解脱道判断的准则，缺一不可。所以如果您听到有些人告诉您说，既然世间呢没有哪一个事物是永恒的，所以一定是无常，那包含我们自己在内，我们最多也过活100多岁吧，我们总不可能活个千秋万世乃至永恒吧，所以那既然我也不是永恒存在的，所以当然我也不是真实的，那这样是不是就已经解释的诸行无常跟诸法无我呢？我现在这里呢先告诉大家，这个完全不是诸行无常跟诸法无我的义理，因为这个两个部分的义理其实根本上还是会回到断我见跟断我执这个大方向，它整个的这个义理呢跟前面讲的断我见断我执是完全一致的，并且我们也要特别跟大家说，最后一个涅槃寂静，这个涅槃寂静呢要如果要精确的掌握的话，那就一定要先了解涅槃的义理。那么关于涅槃的义理呢，有许多人都会误会的哈，许多人往往都会动不动就是说，我们只要看到眼前的各式各样的事物都是在无常生灭，那么我们只要看到无常生灭呢，体会到了这个生灭它有它自然的道理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好像是在无常生灭当中体会了不生不灭之道，那么就是等于是契入不生不灭之道，那个是不是就是叫涅槃寂静呢？我在这里也直接了当的告诉大家，不是啊，因为涅槃寂静的道理绝不是像刚才这么粗浅的看那个道，因为像刚才那个讲法最多就只是老庄哲学而已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提醒呢，要用三法印的准则去判断的时候，请大家注意，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每一个印都有它独立的内涵，你不可以说把其中一个取代掉，或者把其中一个呢把它拿掉，并且呢这个三个呢要合在一起才是构成完整的解脱道。好，那这是关于解脱道的部分。那佛陀所教的真理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呢更重要更大的范围，叫做佛菩提道。那佛菩提道的范围谈到的菩提啊，里面有菩提这两个字。那么关于菩提呢，我们说我们可以用心经上面所讲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些叙述的文字呢来描述菩提。那其实呢菩提谈的就是我们在心经上面所看到的每一个人本来都具有的清净本心啊。那这个本心本来具有的性质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这个状况啊，这个心本心所具有的境界来讲呢，是任何我们现在在世间活动里面任何的一种心事的状况都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好，那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讲说，菩提就是指的直截了当的解释，就是指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清净本心，并且这个清净的本心绝对不是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体会的任何一种的意识的状况，并且呢也不是任何一种的禅定的境界的这个的所体会的状况。那甚至也许呢大家会听到外面有人说，哎，既然意识不是的话，那是不是有细意识，有极细意识，有极其微细的意识呢？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斩钉截铁的告诉大家，不管是意识、细意识、微细意识、极细意识，怎么细的意识，从头到尾就是具有意识呢，与这个境界了别的这个特性。那有这个意识的基本的特质在，它就不是心经上面所说的真心啊，请大家先记住了。那么我们说 佛菩提道呢，其实这个道理呢，就是要让大家来这个证悟本心啊，然后能够也同时呢，能够明心见性之后，按照这样子明心见性的功德呢，啊，然后一路的自觉觉他，乃至于成佛。所以佛菩提道呢，我们说佛菩提道其实就是菩萨的修行之道啊，也就是菩萨道啊。那么所以我们说真正的成就佛菩提道是什么状况呢？那就是成佛的时候啊。啊，那我们又如何来判断佛菩提道呢？我们也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些准则啊。第一个准则就是呢，佛菩提道呢必须要亲证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自己本身的真如佛性啊。那也就是说佛菩提道判断的准则呢，必须要从亲证真如佛性开始啊。那如果还不能够亲证真如佛性的话，至少您所学到的道理必须要让您能够有机会朝向亲证真如佛性的方向前进，这个才是叫做佛菩提道啊。那这个里面呢牵涉到的道理呢，请各位菩萨先记住啊。那因为是所谓的亲证，所以一定是自己亲身去体会证实，它不是一个口号，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看法，它是一个确切你去证实体会的事情，所以它有明确的修行目标，并且呢它也有明确的修行的方法。所以当您在外面听到动不动就是说啊，这个大圣的佛法谈的不外乎就是缘起性空，除了缘起性空之外，那应该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在。如果您听到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这个里面缺少了最核心的我们所谓的真如佛性的这些事情。因为真如佛性不是缘起性空所能涵盖的，因为缘起性空只有看到事物的表象。那我们真正修习佛菩提道，真正要能够证悟这个本心的话，那么这些事情呢，就必定不是只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概念啊。那第二个准则就是呢，我们呢必须要以明心见性的这个功德呢，哈，一一开发本心的一切功能，直到成佛。好，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呢，即使能够明心见性了，那也不代表已经成佛了。实际上，明心见性之后，离成佛还非常非常的遥远，还有许多许多的事情呢，需要我们一一去学习的哈。所以，我们说准则的第二项就是呢，您所接触的佛菩提道，不能够只到明心见性为止，应该还要再涵盖从明心见性之后一直到成佛所要修习的道理。那第三个准则就是跟大家说，大家也许从刚才听到现在觉得佛菩提道谈的都是我们说都是像心经上面讲的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或者讲到的是真如佛性的实际体证，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佛菩提道是完全涵盖解脱道的，也就是解脱道的一切的道理，一切的行门，在佛菩提道里面可以完完全全的涵盖。所以如果您谈到的您面对这个事情判断的时候，其实如果这个您所面对的这些教法，如果连基本的解脱道都没有办法符合的时候，那么它肯定不是佛菩提道，因为解脱道是佛菩提道里面的一部分，如果连这一部分都不能满足的话，它肯定也不是佛菩提道。这个也就是呢用来矫正有一些人呢，往往在面对一些境界或者解说一些教理的时候啊，碰到该是解脱的状况的时候，那么也许就跳着取用大圣的这些名相来规避解脱的境界啊。比方说 比方说我们看到的境界应该要解脱到无欲涅槃的境界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再继续的讲说，哎，因为是无常缘起性空，所以它不用证无欲涅槃，这个不对。因为呢，整个解脱道全部都涵盖在佛菩提道里面，所以我们说谈到无欲涅槃的时候，好，那不管是解脱道跟佛菩提道，在看待无欲涅槃里面一切哈，一切的妄心全部灭尽的这个境界是完全一样的哈。所以在这里呢，就提供给大家三个准则来判断佛菩提道。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谈到这里，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真实如来藏，平时导师住。如来藏不是虚像法，是真实存在，是宇宙万有之本体。如来藏即是阿赖耶识，乃是一切有情本自具足不生不灭之真实心。此书是一切哲学家、宗教家、学佛者必读之巨著。